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5月24日23点整，巴黎时间5月25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25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新加坡高峰会谈被取消，特朗普敦促朝鲜不要做不负责任的事情。中德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后均表示愿意继续维护伊核协议。法国企业纷纷涌向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美国国务卿谴责欧洲对解决伊朗核导弹毫无作为。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白宫5月24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的会晤。特朗普同时警告说，对朝鲜将继续施加最大的压力，并警告朝鲜不要做出任何不负责任的行动。法新社表示，尽管朝鲜5月24日关闭了丰西里核试验基地，试图在预期的美朝首脑会议之前显示其实力与实现无核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是取消了新加坡的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取消特金之会之后，将取消峰会的信件内容张贴上推特，并对取消特金会表达遗憾。特朗普推文说，很遗憾，我被迫取消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信中还表示，我本来是希望和金正恩会晤的，而最终错过了一次机会。不台断交，蔡文莹称不会再忍让。记者会谈全场以中国和台湾对称，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24号晚间宣布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断交。台湾总统蔡英文晚间在总统府针对这件事举行记者会说，中国蛮横作为已经挑战台湾社会的底线。他说，我们不会再忍让，将会更加坚定决心继续走向世界。加勒比海岛国多米尼加在5月1号才刚宣布和台湾断交，并在同一时间和大陆建交。不到一个月，布基纳法索跟进，不过并没有同时宣布和大陆建交。但大陆外交部的官网已经贴出消息，对布台断交表示赞赏。蔡英文24号晚间在记者会上的谈话，首度通篇都把中国和台湾对称，甚至把中国和我国对称，明确彰显他两岸是两国的立场。他说，中国这一连串的外交打压，充分显露出中国的不安与缺乏自信。他认为这样的不安与缺乏自信是来自于这段时间，台湾与美国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在经济与安全层面上有更多实质关系进展。蔡英文说，中国的打压，无论是军机绕台、切断邦交国的关系、强迫国际企业更改台湾名称、杯葛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甚至连其他国家民间的儿童绘画活动都遭受粗暴的政治干扰。蔡英文说，越是蛮横的行为，越激发国际的反感，也更强化他们对台湾的支持。蔡英文指出，中国这些去我国主权化的蛮横作为已经挑战台湾社会的底线。他说，我们不会再忍让，只会更加坚定决心继续走向世界，继续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在经济与安全层面上建立更多实质伙伴关系，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同与支持。蔡英文在2016年5月20号上任以来，这是第四个和台湾断交的国家，依序是圣多美普林西比、巴拿马、多明尼加和布基纳法索。目前台湾的邦交国剩下18个。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到访中国第二天的德国总理默克尔24日分别会晤了李克强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双方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愿意维护伊核协议。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周四在北京分别和中国总理李克强、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德中两国愿继续留在伊核协议内，并愿继续扩大双边经济合作。但就默克尔提出的让刘霞出国的要求，李克强做了回避。据德新社报道，周四上午，默克尔总理和李克强总理举行了会谈。在随后的共同记者会上，双方表示愿意继续维护伊核协议。在美国封闭政策的背景下，德中两国均赞成自由贸易。默克尔表示，德国欢迎中国加大对德投资，但进入市场条件应价值对等。李克强总理许诺将改善外企在华投资条件，并开放金融市场。 双方达成协议，将加强高科技和未来领域的合作。但当默克尔要求让刘霞出国时，李克强做了回避。他只笼统地说，双方会谈及个别案例，中国也重视人道主义。默克尔还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虽然就市场渠道问题继续存在分歧，但双方愿继续扩大经贸合作。默克尔指出，德中两国的密切合作为进一步拓宽双边关系打下了良好基础。进入市场渠道和投资条件对等，在随后数年里将起重要作用。习近平则赞扬德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宽度和深度，而且前景美好。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企业纷纷涌向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报道。
法兰西是2018年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特邀嘉宾国，借此机遇随同马克龙总统一起出访俄罗斯的法国企业家代表团，也是参加本次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最大的一支外国代表团。法国企业家代表团由170人组成，其中包括50名总裁和60家法国企业高管。就此，法国雇主协会主席卡塔兹在接受本台法广经济组法语记者采访时说，他们俄罗斯人喜欢我们，在法国经济与俄罗斯经济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持久的关系，我们重建了与俄罗斯之间的伙伴关系，一个高层次的对话合作团队与俄罗斯资方，我们相信这很重要，因为我们认为经济是开启政治的解决办法之一，经济关系十分重要。此外，他们对科技、对创新极其感兴趣，所以我们在此论坛框架内带去了三个主题：可持续的生活、明日的创新、包含一切未来的工业，还有一切可持续的创新。这就是让他们最感兴趣的三个方面，而我们则可以提供，我们有企业具备这样的能力和才干，并在此三领域得到国际公认。您可以看到，关系是紧密的，他们真的依赖我们。这支前往俄罗斯的代表团对我们来说也十分的重要，是去参加一年一度的圣彼得堡论坛。我想就寻找市场而言，这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对我们法国出口商来说，不论是超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再次强调，我们是在合法框架内工作，受政策上的限制，当然还要遵守制裁。据本台法文报道介绍，法国在最近两年成为俄罗斯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尽管如此，法国雇主协会想要进一步加强法俄之间的经贸关系。
美国国务卿谴责欧洲对解决伊朗的核导弹毫无作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报道。
是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前感叹说，的确，欧洲国家告诉我们，他们对于导弹问题已经预备好做些事，但三年来他们却没做，什么都没做。他还指出，在有关华盛顿谴责德黑兰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主要支持者之一的问题上，他们欧洲也是采同样的方式，口说找到解决恐怖主义的方法了，但却什么都没做成。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8号宣布，美国退出2015年几国共同签署的伊朗核协议，该协议目的是在阻止伊朗制造原子弹，但特朗普总统认为协议过于宽松，无效果。伊朗核协议的欧洲签署国法德英与美国政府共同协商来找到方法以解决美国所担忧的问题，也就是到了2025年之后，当某些伊朗核活动的限制期结束时，这些被视为伊朗让中东地区不稳定的导弹问题。根据数名欧洲外交官及某些美国官员过去曾指出，这些协议已经带来许多进步，并接近达 到解决伊朗核问题的目标，但蓬佩奥周四否认了这点。蓬佩奥还说，我们从未有可能接近解决伊核问题的地步，我们看不出欧洲国家真的有意愿在这些点上达成一致的任何迹象。在美国退出这项伊核协议之后，其他的签署国俄罗斯、中国及法德英试图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拯救这项协议。蓬佩奥本周提出了针对一项新协议更加广泛的12项要求，但这个策略遭到伊朗及欧洲国家的批评。
709案律师谢燕毅因发表愤慨失望而发表退出中国律师声明，请听肖曼的报道。
在声明中，谢燕仪写道，不结束对政治犯、良心犯的关押与持续迫害，不结束强制监拘等各种酷刑，电视认罪、剥夺辩护权、指定官派律师大搞文字狱、文革法西斯运动式执法，一个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的中国没有初步建立起来以前，我不再承认自己是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职业律师，也不承认在一个专制社会里真的存在法治意义上的律师这个职业，但我不会放弃自己的任何公民权利与责任。作为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我会秉持良知与专业精神，按照自然法和普世原则的指引，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继续从事人权工作。谢燕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退出中国律师行业的基本动机说，我不仅仅只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确实对目前法治和人权不能得到保障的现状感到愤慨和失望。他认为中国大陆目前是专制独裁统治，依法治国只是专制统治的手段和招牌。他还隶属了迫害法轮功、暴力镇压与严酷管制维族、藏族同胞、压制言论自由、新闻审查、封锁网络、打压结社自由、剥夺人民选择权利等一系列违反法治的现象。谢燕仪1975年生于广东，曾在北京多家律师事务所任律师，专事人权案件，关注民权和民生问题。2016年被天津警方以涉嫌煽颠罪正式逮捕，709事件中遭酷刑监禁553天，出狱后发表20万字的《709纪事》与《和平民主100问》等文章。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今年全球竞争力的报告，香港由第一跌至第二，美国连升三位排名第一。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廷更详细的介绍。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周三发表2018年世界竞争力年报，在63个受评比的国家中，美国竞争力前进三名，重新夺回63个先进经济体中最具有竞争力的头衔。香港全球排名第二，中国今年排名大幅跃升五名，竞争力排名晋升至全球第13名，台湾排名第17名。香港在四个评审项目中，政府效率和企业效能两项，香港连续四年排名第一，经济表现排名由第11位升至第9位，基础建设排名由第20位降至第23位，总排名第二。台湾排名第17名，其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能与基础建设四大类排名全数下滑，分别跌至第14名、第12名、第20名以及第22名。中国今年排名大幅跃升五名，竞争力排名晋升至全球第13名，超越台湾。中国在基础建设上从去年第25名进步到第19名，政府效能排名第46名，和去年相比退步了一名。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新加坡峰会取消，失去了一次获得永久和平的机会。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一会儿再会。 今天是2018年5月25日星期五，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写信取消与朝鲜原定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两国首脑峰会的消息，成为全球媒体的首条新闻。尽管美朝彼此一周以来一直在威胁取消会晤，使得各方对特朗普的决定并不感到意外，但白宫原文公布信件内容等方式仍然吸引了各方的关注和评论。一般来说，白宫声明才是最官方的文件，但特朗普以美国总统的身份通过向金正恩致信这种私人方式，却又完全公开信件的内容。特朗普突破外交惯例，既解释了取消新加坡峰会原因，又敞开谈判的希望之门，寄望某一天能和金正恩会晤。特朗普主动宣布取消会晤，是为了避免自己陷入被动，并把球踢回朝鲜一方，也是为金正恩预留了足够的回旋空间，期待金正恩回心转意的时候，不要犹豫给他写信或打电话。美朝峰会破局并不完全令人意外，和美国前几届总统不同，特朗普总统三月份出人意料地无条件接受了声称要走无核化之路的金正恩举行峰会的邀请。但之后朝美间对于契合的概念、方式、路径有不同的解读，差距太大，美国政府内大多数官员还担心总统被朝鲜戏耍，认为峰会真正成型的机会不足 50%。 一些分析虽然都对美朝峰会的成功感到担忧，但估计特朗普总统还是会前往出席，但不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令世人吃惊的是，特朗普致信金正恩并给予公开的方式和做法，可谓是开了一次国家首脑间外交的先河，而且这不是别的国家总统，而是美国总统。这种做法让全世界舆论置于一种直播式的氛围之中，可谓前无古人，别开生面。对于这个决定感到震动最大、最直接的当然是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团队。尽管文在寅刚从华盛顿回国，对特朗普的意向拥有第一手的个人观察，青瓦台发言人称，韩国总统文在寅同外交部长及国安顾问在24日深夜召集了幕僚、国防部长及国家情报院院长举行紧急会议。美联社援引韩国总统办公室发言人的话说，我们正在试图理解特朗普总统的用意及想表达的确切意思。美朝峰会破局之后将出现什么新的局面？除了恶言相向之外，是否还会爆发新一轮的危机？对此，特朗普总统似乎也做好准备。他通过福克斯新闻就退出美朝峰会发表讲话说，美国将继续保持对朝鲜的极限压力行动，并要求美国军队如果必要的话做好准备。即便是在准备参加峰会的时期，特朗普也多次要求各方不要放松对朝鲜的制裁。他甚至指出在中朝边界上出现漏洞。亲北京的多维新闻网刊文力挺习近平成为美朝的中间人。文章称，特金会被迫取消意味着此前板门店文金会成果大打折扣。韩国总统文在寅5月22日访美也未能挽救这次峰会，说明朝韩之间的沟通也并不畅通，或者说文在寅的美朝调停人的角色并没有获得金正恩甚至特朗普的认可。或许在特朗普看来，最得力的美朝中间人不是文在寅，而应该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明显，过去一周特朗普多次公开提到金正恩访问大连后的一系列态度变化，特意凸显了习近平对金正恩独一无二的影响力。在这一方面，金正恩的策略更胜一筹，特朗普对此深有感触。如果今后特朗普想促成特金会，也就不得不更多的依赖中国帮忙。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在此时退出峰会是明智的。美朝之间最大的分歧在于对去核的定义。特朗普政府的想法是迅速完成去核，然后再取消制裁，而金正恩想要的是分步骤去核，并且要求首先解除制裁。《纽约时报》认为，特朗普取消峰会的直接原因是朝鲜副外相称美国副总统彭斯有关朝鲜的言论是无知和愚蠢的。彭斯的言论是，如果金正恩不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与朝鲜的关系只能以利比亚模式终结。《华盛顿邮报》也指出，朝鲜一份声明威胁说，美国必须决定是与我们在会议室见面，还是与我们来一场核对决。但这个报道也指出，包括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在内的白宫高层常常把利比亚模式挂在嘴边，可能让朝鲜不满。而特朗普本人虽然希望能够一次完成去核，但并未表示拒绝渐进式的去核，而且提出必须快速的分段式去核。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朱塞佩·孔特被任命为意大利新总理，这为组建民粹政府开启了道路。这是5月24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从意大利五星运动和北方联盟的脆弱协议中诞生的意大利政府，将由一位没有政治经验的法学专家来领导。面对五星运动和北方联盟这两个民粹主义政党的领导人麦欧和萨尔维尼，孔特的回旋余地似乎是非常有限的。当天的法国世界报刊出了五星运动和北方联盟所达成的执政合约的部分内容，并表示，虽然意大利的政府部长还没有任命，但是这两个民粹政党的联合执政计划已经让欧盟和金融市场感到担忧。在内页第二版的国际版面，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刊出的大字标题是，一位反体制的新手成了意大利的首脑。副标题写道，法学家朱塞佩·孔特应该会实施意大利极右翼政党北方联盟和五星运动之间谈判达成的执政计划。相关的文章写道，在意大利几个星期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事情像预计的那样发生了。这就是5月23号星期三，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接受了对朱塞佩·孔特的总理提名，并要求孔特组建下一届政府。孔特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位捍卫意大利人的律师。他说，他将组建的政府是一个变革的政府。不过他也表示，未来的变革将是温和的变革。孔特宣布的优先重点是确认意大利在欧盟的地位，和欧盟机构展开对话。虽然意大利新一届政府部长名单还没有出炉，但是除非出现戏剧性的变化，今年53岁的孔特将是今后世界上的一个重要的面孔。而在几天之前，这位在罗马和佛罗伦萨教授法律的教授还根本不为公众所知。法国世界报相关文章表示，在意大利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领导人走到前台，这并不是第一次。他经常是在相关政党相互不同意情况下的一个解决的办法。不过这一次，孔特的回旋余地似乎特别的小，这是因为孔特是孤孤单单一个人，没有什么真正的政治上的支持。他的任务首先是要落实五星运动和北方联盟谈判出的合约。 而这个合约中有很多的内容都是相互矛盾的，而且在这些相互矛盾的内容上，孔特又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力。虽然孔特告诉意大利总统说，他参与了这一执政合约的制定。另外，在孔特的律历表上还有不少不清楚的阴影，这有可能在未来让孔特持久地失去民众的信任。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张文忠编播的中国观察，谁是这轮中美贸易谈判的大赢家？
上周五，中美贸易谈判发表联合声明，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美贸易争端的分析评论。新加坡两个早报署名余泽远的评论说，从声明内容上看，中国显然做出了重大让步，美国达到了发起这场贸易争端的主要目标，比如实质性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中方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等等。舆论大多认为美国是这轮中美贸易谈判的大赢家，这一判断符合基本事实。对于中国来说，这轮谈判的首要成果就是避免了中美贸易战。原因很简单，美国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最大最重要的客户，维护与这个优质客户的正常关系，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中国能否继续抓住发展机遇、实现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不过，对于许多受到民粹思想感染的网民来说，这次以中国做出更大妥协换来的谈判结果，可能激起他们的愤慨。加上那些鼓吹中国只有无条件投降的言论，中国互联网舆论恐怕要热闹一阵子。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美中贸易谈判发表联合声明，双方避免加征对方进口或关税，进把弩张气氛暂时缓和。但联合声明只有原则性宣示，避重就轻。中国副总理刘鹤用中国承诺增加进口换取川普总统停止对中国1500亿商品加征关税，贸易战暂停，美国再派官员赴中国谈判，扩大采购内容。美中贸易核心争议和结构都未解决，只是延后再战，意味中国暂时赢了这一回合。北京对川普反复无常的性格，川普政府内部鸽派鹰派随时会左右和改变川普态度，应了然于胸。所以趁鸽派意见占上风时赶快妥协作收，但不给美方具体承诺，让美方再派人来谈是最好的对策。刘鹤就是这种战术，且收到实效。中共靠民主主义起家，也靠它维稳和巩固政权。如今美国在攻击中国，川普欺负中国，在民众想法中普遍，使北京想让步更困难更谨慎。网民指责联合声明是不平等条约，官媒需大力辩护，说明中国民主主义又陷入作茧自缚。北京环球时报署名单人平的评论说，中美联合声明美国时间星期五公布之后，中美舆论中都出现了一些对本国吃亏了的抱怨。中国互联网上一些人质问，当初我们的官员和主流媒体强硬表示绝不妥协，现在却决定大量增加从美国的进口，而且还有在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回应美国，这不等于是打自己的脸吗？美国预言和媒体的情况几乎是中国网上反映的翻版。那些激进的美国人质问白宫，说好的美国减少2000亿美元对华逆差这个目标跑哪儿去了？还有为什么要放中兴一马？而所有这些让步换来的只是中国给的空头许诺。现在中美舆论第一时间都有人觉得自己国家吃亏了，恰恰说明双方达成的是个比较公平的协议。香港明报的社论说，平心而论，中国当前的成就得益于现行国际体系的规范，而美国设计和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也功不可没。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国际体系下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家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进而有了自建体系、分庭抗礼的趋势。而那种标榜顾全大局、多边共赢的国际体系， 多少也束缚了美国的超强实力，要求其以身作则，自我克制。正如刘鹤所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中美经贸关系多年来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时间，未来两国关系发展中可能遇到新曲折、新矛盾。这意味即使中美贸易逆差大幅缩小，美国今后仍会视中国为最主要对手，因为中国的发展已经呈现出对美国取而代之的势头，所谓望其项背，可望亦可及，而未来经贸纠纷可能成为新常态，经济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战场。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新加坡高峰会谈被取消，特朗普敦促朝鲜不要做出不负责任的事情。中德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后均表示愿意继续维护伊核协议。法国企业纷纷涌向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美国国务卿谴责欧洲对解决伊朗核导弹毫无作为。下面首先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中国在全球的投资2016年成为世界第二大投资国，仅次于美国，而且它锁定的投资目标特别是针对欧洲的高科技企业下手。这是西班牙一家经济研究所23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结果。根据中国官方数据指出，中国企业及基金在2016年的投资创下了1700亿美元的金额，有56项是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额。这是西班牙高等商业学院艾塞德针对中国在欧洲投资倾向的年度研究报告。根据西班牙负责这项研究工作者卡萨布里女士指出，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在国外投资金额大于其在本国内的投资金额。艾萨德商学院预测，未来几年中国将增加四个关键性领域的投资，他们是电力发动汽车、生技及健康业、机器人以及金融科技工业领域。在欧盟国家内，中国的投资2017年高达 411.5 亿美元，年增率为 31%， 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在德英两国。在德国的投资占了总额的 27.4%，以及在英国的投资占了 25.5%。 对于2017年的投资金额数据资料不完全，这也反映了北京当局采取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投资额因此大量下降很多。艾萨德商学院预估，在欧洲2017年的投资金额，中国将达到300亿美元。中国处心积虑的大批收购欧洲先进工业企业的例子，如中国美的电器集团以超过市场极高的价格45亿欧元买下了德国库卡机器人集团，还引起当地议员的反弹。又如在2月底，中国吉利汽车集团老板李书福以不透明作业手法买下了德国戴姆勒汽车集团 10% 的股权，而戴姆勒是德国汽车制造领域的科技龙头，标志性的象征。然后是今年3月，中国网络巨破拥有10亿微信顾客的中国腾讯集团以370亿欧元投资入股柏林的新创企业德国网络数字银行 M26。 另外，被视为德国金融领域创新科技最成功的企业之一，德国安联保险集团、中国腾讯也曾以共同投资手法投资该集团 1.6 亿欧元。总计2016年有100家德国企业被中国以总计110亿欧元的资金收购。在中国如此对外国投资的大浪潮下，而他们却大规模地向外国投资者关闭自己的投资市场。在此情况下，欧委会去年9月提出了一项规则框架，中国企业进行如此大规模投资的收购外企行动，中国投资人已拥有四分之一葡萄牙能源 EDP 的控股， 与此同时，中国同时在葡萄牙的银行业、保险业及航空业 TAP 公司都有参股投资。2010到2016，中国的投资占了葡萄牙 GDP 的 3.6%， 仅次于芬兰。除了欧盟，美国也开始担心中国有企图的高科技公司不惜高价投资收购。近来美国也频频立法出招来阻止中国企业收购敏感战略性的美国企业。但无论欧美如何防堵，结果是共产专制体制的中国在成熟利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下，2016年中国成为全球投资的第二大国。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再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台湾近日各政党为了准备201811月的九合一选举，特别在台北市情况似乎瞬息万变。民进党与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之间的分分合合如同拖泥带水的八点档连续剧。如今民进党好不容易决定要推出自己的人选，似乎不再礼让柯文哲。再加上台北市一向是国民党蓝营的大地盘，本次国民党候选人丁守中的声势也算是雄厚，顷刻之间柯文哲、民进党与国民党构成的三角习题如何破解，各方如何才能善终善了呢？而且提到柯文哲，这可能就涉及到他是否角逐202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对打蔡英文，情况会更加复杂。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邀请到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做点评分析。东豪您好。
大家好。
东豪，现在这个民进党与柯文哲的关系如何？不礼让了吗？那他推出了人选吗？可能是谁呢？这样会让柯文哲遇到大困难吗？
那么讲，民进党大概在最近就会正式提名提出自己的人选。那目前看起来，他的最可能的人选还是他的台北市的立法委员姚文智。但是姚文智一般评估不够强，所以呢，执政的民进党在台北市这一个状况就显得非常的不理想。目前来看，基本上来讲，民进党从决定自提人选之后呢，对于国民党的台北市市长候选人丁守中是有利的。那对柯文哲的影响，目前各界都还在评估。不过因为一般来讲，柯文哲自己的民调也发现说他可能落后了，输给了丁守中，所以现在这个局势就变得非常的诡谲。
那么肯定这个民进党不礼让柯文哲是吧？听说这个赖清德跟陈菊都有可能出来，还有吕秀莲前副总统。
对，目前来讲赖清德是台湾的行政院院长，他出来选的几率几乎是零。那陈菊原来的高雄是市长，他才刚刚接了总统府秘书长的位置，所以他的几率也非常低，几乎我们可以讲就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民进党一定是在目前表态的吕秀莲他的前副总统跟立法委员姚文智之间找一个，所以目前看起来大概是以姚文智的可能性最高。
那你不是说姚文智民调很低吗？他大概低到多少？
对，胜选实在是不好所以这个也就是民进党里面或者是说目前台北政坛里面一直都还有一个耳语就是说民进党到底是真提名还是假提名，会不会还是礼让柯文哲。那这个说法呢，柯文哲这边的人也在放这个消息，那民进党内部也有人有这种想法，所以呢这个局势就变得很诡异。但是基本上来讲，我个人的观察民进党跟柯文哲之间的合作基本上已经是算结束了也就是说未来就看丁守中、柯文哲跟民进党的候选人之间彼此的竞赛是怎么样子，大概不会有所谓的这个礼让的问题因为民进党只要一提名，他会有一个基本的得票数那这个基本的得票数对柯文哲来讲就是不利的。对柯文来讲，他如果要把民进党的候选人的票压在非常低，他几乎是一个很难达成的任务。所以对柯文哲来讲，他除非能够从国民党跟民进党，或者我们说台湾的蓝绿阵营里面分别都拿到一定程度的票，否则他这一次的台北市市长其实是很危险的。
那现在他们个人的这个民调大概是多少？三个人？
目前来讲大概3:3:1或者1:5，就是说丁守中跟柯文哲都有30%几那姚文智大概在10%几，有的时候会到20%，可是这个数字是不够的， 所以民进党的候选人到目前为止来讲，你可以直接讲说他是属于落后状态。
那最近啦，那个柯文哲不是跑到那个民进党的这个电台跟深绿的这个讲话，他起先是道歉，后来又推翻了，这怎么回事？拍谁啊什么的？
这件事情是这样，这个大概就是在上个礼拜哈，柯文哲因为跟民进党关系非常紧张，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处理海峡两岸的立场非常的不谅解。所以呢，民进党的一些，因为我们在台湾选举这样，他会有一些基层的一些积极的政党支持者，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哈。这些人可能是里长，可能是意见领袖，他们有的时候还帮你募款。那民进党的这些人呢，过去的2014年支持柯文哲，那这次因为柯文哲两岸立场，所以他们反柯文哲，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台湾现在的总统兼民进党的党主席蔡英文。他从本来想跟柯文哲合作，变成现在要自己提人选。那在民进党正式要提出人选，也是上礼拜三之前哈，柯文哲在他的幕僚，也是他的副市长叫陈景俊，陈景俊是民进党籍，但是担任柯文哲的副市长。在陈景俊的安排之下呢，就到了一个在台湾的政党色彩里面算是深绿的一个电台，叫绿色和平。这个主持人呢是这个绿色和平的董事长，叫陈雨欣。那这个访问里面呢，其实基本上就是事先讲好一问一答，甚至他是有讲稿的，那就是希望柯文哲能够做一些说明，能够让民进党的这些积极的支持者能够不要那么反柯文哲，然后让民进党的选举对策委员会可以不要做出自提人选的这个主张，也就是让柯文哲跟民进党之间不要分裂。那在这个柯文哲的访问呢，是前两天就录好了，选在礼拜一的时候播出，但是非常好笑哈，就是播出之后4个小时不到，柯文哲马上发出一个声明，因为啊，他这一个访问呢、去解释了一些有关他两岸的主张，然后因为他曾经讲说两岸一家亲，他说如果是这样子让听的人觉得不舒服，他感到抱歉。但是这个话出来又麻烦了，因为柯文哲的支持者是横跨蓝绿哈，他这样子一讲呢，又让属于比较蓝色青蓝的这种选民呢大反弹，
好像国台办也不高兴
了。对，那国台办非常有趣哈，等一下我们再讲。那这个中间许多过去，比如说有一个人，过去在国民党执政，马英九总统执政的时候，最后一任的行政院长张善政，就曾经在当天就跟柯文哲最重要的幕僚有一个通讯。通讯内容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本来是稳赢的，这一弄不是弄巧成拙。那还包括国台办这边的反应，可是国台办的反应是最有趣的哈，因为在柯文哲在3-4个小时就发出一个澄清稿，表示说他还是认为两岸一家亲，他并没有讲错，他只是就听到的人，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他感到抱歉。那这一讲完，又把民进党的支持者给惹毛了。他不讲还好哈，他越讲越糟。所以呢，在过去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台北的政坛基本上呢，就是围绕着柯文哲打转啊。那柯文哲的做法呢，成功的又再次激怒了民进党的支持者。所以柯文哲这种做法，在我们来讲也很少看哈，也很难得看到说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原来号称是政治素人，然后原来跟民进党是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可是可以搞到今天这么僵。大概在台湾的政治发展过程当中，你也很少看到这种人。所以民进党也因为这样子就确立了他一定会自提人选，但是政治上的变化是说，道歉之后柯文哲这边的人还是继续在放话说，柯文哲是可以跟民进党合作的，柯文哲是可以跟民进党合作。对这件事情呢，不仅在台湾的政治史上变得非常的混乱，事实上也对就任刚刚满两年的蔡英文来讲，其实也让他的威信大伤。也就是说，你很少看到说一个政党的党主席，同时又中央执政的政党，居然在一个台北市市长提名里面可以犯这么多错误。对于这个事情，在台北来讲，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笑谈来看待。
那么柯文哲的立场啊，不只是影响到这个台北市，可能也影响到民进党其他的县市的市长选举或是立法委员的选举，对不对？
这么讲哈，柯文哲的议题被讨论，就是说他到底能不能影响选举哈。那这个事情来讲，事实上它很难评估。可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3年前在2014年的时候啊，这个民进党的县市长候选人，因为有所谓的白色力量，他事实上是从台湾从学运、从中产阶级对马英九政府政策的不满，他是汇集了很多因素所掀起反国民党的一个浪潮。对民进党当然获益，那柯文哲是这股浪潮中，如果我们用冲浪来讲，他当时就是那个浪头上最漂亮的那个冲浪高手。 啊，所以他也获得最多的目光跟这个焦点。那今天在我们在观察，就是说台湾基本上那个浪潮已经下来了，或者甚至说这个浪潮是不是还存在？那对民进来讲，他们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的评估来讲，就非常的没有把握啊。那柯文哲，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知道他会有影响，可是到底影响多大？他事实上在选票里面，他很难完全换算，所以这也就造成民进党非常尴尬的地方。
那柯文哲还说这个打柯就是打小英，
对，所以这个就让蔡英文更尴尬了。
嗯，
他不断的放出这些消息啊，就制造了民进党内部的混乱，甚至民进党内部还怀疑蔡英文身边的人或者是蔡英文的领导啊，所以他对民进党来讲或者对蔡英文来讲的领导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可是柯文哲这边一直有系统的在运作这样子的消息，所以柯文哲在这场选举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运作的非常精彩啊。他在分化民进党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可以说做得非常的好，所以让民进党整个到目前为止都还在陷入一个巨大的混乱当中。
有这个柯文哲得到这个共产党的真传了啊！
啊，是他这个完全是分化的非常漂亮。所以柯文哲就成为在台湾来讲，你很难不去看待盘论这个人，因为他确实是有效的分裂了民进党，甚至让民进党到目前为止还在为了他而争执不休。但在全世界，你很难看到一个执政党会在一个重要选举前半年还陷入到这种处境的状态，这个非常罕见的。
那么此次是不是有可能这个国民党大斩获呢？台北市长也是国民党，新北市也是他，台中市长也是他，这个高雄市长也是他呢？
目前来讲，最在野的国民党在台北市跟新北市，也就是所谓双北来讲，它的情势是一片大好。那新北它原来的副市长侯友宜代表国民党参选，他在台湾有很高的一个声望，主要是因为他在当警察的时候啊，创造了非常好的一个印象。那现在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丁守中呢，这个人虽然相对来讲比较没那么抢眼，可是他的争议很小，所以相对来讲，如果柯文哲跟民进党闹翻，对在野的国民党当然是非常有利的状况。所以今年年底的选举，国民党拿下大台北地区，也就是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几率是相当不错的。那在台湾2300万人口里面，这两个城市加起来的人口大概就600多，可能就接近700万人。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可以掌握这两个城市的地方执政权，尤其台北还是台湾的首都，它可以对未来的台湾政治产生有效的一个影响。
那么2020年这个总统大选，民进党与柯文哲是不是就有的拼了呢？小英可就辛苦了，而且人家还说柯文哲即使2020不选了，2024肯定选，是吗？
可以这么讲，柯文哲，我们在看观察柯文哲的气度性来讲，他不是止于台北市市长，只是他什么时候会投入选举。对，如果今年的柯文哲选举失败，他会怎么走？事实上各界都还在观察他会怎么采取下一步。不过眼前来讲，可以知道的是，柯文哲从民进党跟他分手之后，他想要创造一个再一次的政治奇迹，就是他想要直接在台北市打败蓝绿两党，所以他必须先等到年底选举结束之后，才有办法再去看柯文哲的下一步。可是可以预期哈，柯文哲一定不会甘于寂寞，所以不管他选赢选输，在未来来讲，他不会马上从台湾的政治上消失。
他不是说选输了就到台东去那个什么基督教医院去服务吗？
我想大家不会，而且因为他这几年跟中国哈的态度非常的暧昧，所以那么讲，在台湾的政治光谱里面，尤其像台北的市长里面，中共国台办对两个人是比较友善的，一个就是柯文哲，一个是国民党的丁守中。那这也是中共国台办，他在2016年或者从2014年以来，他对台措施失败之后啊，大挫败之后，再次看到国台办在今年来讲，他又想要扮演一个比较积极的角色。所以这一场年底的台湾的其中选举，国台办或者说中共的影响力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解读台北市长选举与2020年总统大选的政情分析。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伊娅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最后一个专题是艾娃主持的法国风光。
各位听友好，法国东部有一座小城，风景如画，在那里传统的建筑色彩斑斓，清澈的河水从丛中缓缓淌过， 街道上美丽的花草点缀其间，而除了城市风景外，那里的美食、名酒和迷人的民宿更让人流连。这座小城就是人们常常说的在阿尔萨斯地区最具阿尔萨斯风情的城市——科尔马。对法国作家乔治·杜哈梅尔来说，科尔马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而该市的旅游口号是一座可以尽情享受的城市。没有必要去和谁攀比，丰富多彩的历史和建筑遗产无疑让科尔马出类拔萃。目前在阿尔萨斯地区人口位居第三，又是上莱茵省省会的城市，可以轻松地向游客提供穿越千年欧洲历史的捷径。早在中世纪时，科尔马就出现在文献记载中，查理曼大帝就曾经常在这里驻足，他的儿子路易一世也继承了父亲的传统。此后，科尔马虽然经历了新教改革、三十年战争、荷兰战争等一系列历史的更迭变换洗涤，但是它并没有丢失其市中心的特有风貌。目前，这个街区已经被列为文物保护区域，享有定期的维修保护。化为步行区的老城像一座天然博物馆，可以让游客欣赏从中世纪到二十世纪丰富多彩的人文历史遗产，其中几个地方是必游之地。位于前道明会修道院内的菩提树下博物馆收藏了自中世纪末到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莱茵河一带的雕塑和绘画作品，其中镇馆之宝是艾森海姆圣坛装饰画，是与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同时代的德国画家格吕内瓦尔的作品。装饰画正中的基督受难图被认为是彻底的写实主义，完全人性化了的基督。另外，始建于1232年的修道馆的方形回廊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在这里游客可以漫步感受数百年前修士们隐修时的心平气静。老城区内散落了多座教堂，如圣马丁教堂、圣马蒂威教堂或者是多明我会的教堂，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精美哥特式建筑的典范。而建于17世纪的人头屋名字怪异，皆因房子外墙上点缀的111个人头雕像，头像表情各异，生动有趣，与巴黎新桥上的人头有的一比。目前这座建筑的一楼已经改为餐厅，楼上则为四星酒店，荷包充足的游客大可入住，去感受一下从前阿尔萨斯富裕阶层的传统生活，或是去餐厅品尝当地的美食。另一座有名的建筑普菲斯泰屋则建在更早的1537年，既是科尔马的象征，也是保存至今最漂亮的民居之一，可它也早不过1480年建成的最古老公共建筑海关官邸，而在1744年建的王家老医院，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比例恰当平稳，给人厚重威严的感觉。另外还不要错过名为小威尼斯的鱼市码头和附近街区，这里是科尔马最浪漫的街区，因运河从这里穿流而过，花团锦簇的船只随意停靠在岸边而得名。优美的景色也可以乘轻舟游览，水中倒映着两岸不动的彩色建筑，行走的游客。临街的建筑也已经辟为商家，方便游或是购物，或是去品尝当地有名的美食美酒。此外，科尔马还是法国雕塑家巴托尔迪的故乡。巴托尔迪最出名的作品就是纽约的自由女神像，那是法国1876年赠给美国的独立100周年的礼物。巴托尔迪作品的博物馆也坐落在科尔马。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风光，本次节目由艾娃主持，谢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brvice.chine@rfi.fr。
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新加坡高峰会谈被取消，特朗普敦促朝鲜不要做不负责任的事情。中德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后均表示愿意继续维护伊核协议。法国企业纷纷涌向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美国国务卿谴责欧洲对解决伊朗核导弹毫无作为。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我们明天再会。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 Milaire Farmer 演唱的歌曲 Rolling Stone。
Qui broie du noir, noir. J'attends le spleen un redout. Je peine à rire, je peine à croire. J'ai bien compris qu'il faut des multitudes de dangers pour m'animer. J'ai bien une idée de comment contrer la fièvre. À le point fixe, je suis in.Rolling Stone, la la la, la la la. Suis-je celle qui maudit, qui compte plus qu'un séphine, la la la. Si je dis love, la la la. Suis-je celle qui works for me, oh I need is love, la la la. Viens dans mes bras et c'est chaud, chaud. Tout pour être au ciel.De bad, bad mood. Moi, Pierre qui roule, je cache un blues. Des confettis, je m'en fous. Je suis moody à cran, je suis. J'ai bien saisi qu'il faut des multitudes de cocktails là pour m'apaiser. J'ai bien une idée de comment contrer colère.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2 法广繁体脸书网址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0401